我们要对一些在性的问题上的一些疑点，大家有一点讨论。首先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撒种的比喻。这个撒种的比喻讲的是种子是属天的，但人的心因为不同，所以结果也不同。这是所有的比喻，它只讲一个侧面，不可能每一个比喻的任何细节都预表什么事。如果把一个比喻这么深的来解释，就没搞清楚什么叫比喻。许多人把耶稣基督的比喻的细节都在那里抠，觉得这个可能预表这个，那个可能说明那个，就没搞清楚。撒种的比喻只是说，因为人心的情况不同，所以当神的道、天国的道进去以后，就有不同的反应。那么人心就分几等，一等是根本就听不进去的，就是撒在路旁的；第二等和第三等是能听进去，甚至能发芽的，就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和荆棘里的；第三等是撒在好土里。主并没有说他这个人心的是这样的原因是什么，也没有讲神如何改变人心，因为这个比喻只讲好种和不同土之间的关系。那么大家就记住了，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种人根本就不接受，考虑都不考虑；还有一种人当下欢喜接受，这种人常常被我们误认为他是真正有生命的。人自己的信和基督的生命的信是两个不同的信，但是他表现出来可能很相似。所以一个人可能有一段时间相信，甚至跟随着外在表现做见证，发热心讲到他如何认罪悔改的见证，让你觉得真是那么回事，在教会里面去传福音去做好多。可是注意了，以后因为某种因素他就失去兴趣了。这种因素常见到的就是逼迫，常因逼迫而失去。因为一个信心就是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的与逼迫相对抗，人没有真信心的人，这种逼迫不一定是多么的大，甚至可能是家里的，甚至可能是夫妻之间的，甚至可能是孩子的，受到了一些就要想，哎呀，我现在干嘛，我何必为这个吃苦呢，很快就不信了。甚至以后不但不信了，可能还敌视你。这种逼迫可能很不表现，你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这个人热心了一段以后怎么回事，逐渐不信了，不信以后还反对你了。这种情况下就是接不出磁力的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如果他是真生命，又种在好地里，他一定要生长发芽和结籽儿，籽粒是他生命的表现。好种是要结籽粒的，但是好种在坏土里是结不出籽粒来的。真正的神的真道福音是对的，但是这个人接受不是在信心里面接受，而是在自己的理智这个层次上接受，结果他虽然表现出来像个基督徒，他有叶有茎也发起来，表面各方面都像，唯独没有籽粒。接出籽粒是真信徒和假信徒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，这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籽粒可能不太多，从100倍到30倍，可能还有超过100倍的，可能还不到30倍的，已经没多少个，但是它是真籽粒。 也就是说鉴定一个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，看他有没有果子，果子多和少是一个问题，不是一个问题，关键问题是不是有真果子。另外一类人，他老来聚会，总参加，但是从来也没有过振作过，可以老来，可表现的就是不稳定，逐渐逐渐贫弱，乃至最后失落，甚至可能一辈子在教会里，他也不怎么传，也就不怎么讲，也在教会里待着，这样的人也不少。所以暂时的信心可以使人有一个很高潮，乐意接受神的话，一段时间内有快乐的经验，但是他接不到籽儿，最后逐渐逐渐衰退下去，那么这就是石头是地上的。还有一种经济里的，就是说一辈子在教会里，你看在经济里的，从长出芽发的挺大一个，最后秋天枯干就没结过籽儿，一直到死没结籽儿，因为经济抵住了。难道真正一个真生命没被经济抵住吗？耶稣基督不过打个比方，就是因为他的里面的土壤没有改变，所以真信心不能表达出来。他的特点就是没接走，这是一个。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好种撒在坏土地里面接不了走。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比喻，十三章47节到30节，教会各种各样的人都进来了，都在水里的，表面上都是在水里生活的，好像都有一种类似的生命，但是它的本质不同。各样的水族里面只有一种是好的，其他的都是不好的。记住了，当像各样的水族的时候，可能耶稣说就是小黄鱼，你是大黄鱼不够格，你是鲤鱼不够格，你是鲫鱼不够格，且不要说螃蟹虾米，在神的拣选中间只有一样是他要的，其他的又肥又大又好，主说这个不是我要的，因为他没有我给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人的眼光和神的眼光是绝对不同，人是看外表，神是看内心。我们再看24节，这个比喻也是这样，基督徒中间必然有一批非基督徒，表面上一模一样，只有一个区别，就是看那个种，它的籽粒，麦子的籽粒和麦子的籽粒都有籽粒，但是一个是麦子的籽粒，一个是麦子的籽粒，这是一方面人可以观察到的。另外一方面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强行分辨，因为我们人观察事物总是有局限性的，总是有错误的。再有说，我觉得他不信，我们就把他薅了，结果他是信的，你把那信的给薅回去了。你觉得他信，哎呀，你叫他做主内的负责人，教会负责人，结果他是个不信的。这些问题，我们不要用人的眼光来去做这些事情。时候到了，有一天主要分辨，也就是说明这种情况是总是存在的。这些情况不要疑惑，说为什么他们有得救，为什么我得救了？为什么？因为主权都出乎神，神有神的眼光。下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6章，这个从第4节到第8节是争论极多的，也是大家都搞不清楚的。今天我们就这一点来跟大家一起思想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的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，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 生长菜树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；若长荆棘和吉利，亦被废弃，进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许多人拿这一段话来说，人不是信了就永远得救的。你看，这个人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与圣灵有份，尝过神占道的滋味，觉悟来时全能。你哪点不实际不像基督徒啊？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与圣灵有份。请大家仔细的读这些话，蒙了圣灵的光照，尝过滋味，与圣灵有份，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时的全能，都共同表达了一个意思，就他尝到了，可是没得到。这个圣经很有意思啊，每一句话都是非常准确的，大家仔细体会，尝了滋味，吃进去没有？没说。觉悟的来自全能，相信了没有？没说。与圣灵有份，属不属圣灵也没说，好像都跨上了一点，最后都没得着。关键就在这里。那么你说，弟兄说这话有根据吗？如果他真信了离弃道理，又怎么着啊？作者就打了一个非常清楚比喻，说明他的观点和他的前提。七节说，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树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；若长荆棘和吉利，必被废弃，进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什么意思？一块地下雨，太阳晒，施肥，你各方面都做了，最后结出的果子不是菜树，是荆棘和吉利。雨下的对不对啊？对的。太阳晒对不对啊？对。施肥对不对啊？对。薅草对不对啊？对，都对。为什么结荆棘和吉利不结菜树？关键是种子不对，它里面就不是菜树的种，是荆棘和吉利的种。这个比喻正好跟撒种的比喻是对应的两面，一个是说好种坏地，一个是坏种好的给予，什么施肥都给了。所以我们管这种情形叫做圣灵外在的感动，而不是内在的更新。圣灵有的时候要做一种工作，就是这类的工作。你到教会来，你也能够从神蒙受一般性的恩典。大家要记住，神的灵永远与神的话同工，神的话就有能力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，他就带着能力对人有感动。这种感动，即使一个不信的人，他有神的一个最基本的形象，也就是他有理性，他有感性，这些话合乎理，就能够使他感动。圣灵的恩典也可以加在他身上。所以耶稣说，他叫太阳照好人，也叫歹人，叫你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所以你进到教会来，你听福音，你可以一起来蒙受一些恩典，这叫做外在的恩典。圣灵有的时候特意要做这种工作，显明他的某一方面的作为。就是说，圣灵并不偏待人，但是圣灵不拣人，这是两回事。不是因为你做得好我就拣选你，乃是因为我要拣选你就拣选你。神为什么拣选我们，我们真不知道。要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个共性，就越来越认识自己是败坏。真基督徒的特点是越来越看见自己污秽，在神面前没办法。保罗最爱夸的就是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而且还是现在是。 不是过去，是现在。保罗说，我在神的光中，我真看见我真是一无所有，现在还是一无所有，还是那么坏。但是你坚信了，你爱我。保罗说，要夸就夸我的软弱罢了，我有什么好的，我这就软弱，我这就失败。为什么？你保罗在他一生中间经历神的时候，他的经历是活生生的。我们不要忘记，保罗跟我们是一样的人。圣灵外在的恩典临到了一些人，要叫我们知道，神拣选人的拣选是从里面拣选的，外面的表现是不一定算数的，不能以外面的表现为根据。神要叫我们有识别，圣灵与神的话同工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受感动。但是如果没有好种，照样是没有用的。这个还有一段话是彼得讲的，大家可以对应看彼得后书二章20-22节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，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藏住制服，他们幕后的景况就比先更不好了。他们晓得一路，注意啊，晓得，尽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，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所以说的不真不错，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，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。彼得说什么呀？彼得说一个本质问题，说一个生命的本质问题。人的生命就是人，狗的生命就是狗，猪的生命就是猪。猪和狗纵然有些地方表现出来哎有点像人，大家知道狗最爱吃的是什么？有人说你别说那不好听，那我今天也不说，反正人不会吃。哎，有些狗说不行，这东西挺臭，我不吃了。哎，你以为它是人了吗？看它是不是人，就看它还吃不吃。他又吃进去，因为他的本质没变，他从来没觉得东西不好吃，你根本不必怪他，因为他觉得那东西特别好吃。同样的，猪洗干净了，对他来说干净和脏没有什么区别。这猪是你的宠物，每天给他洗澡刷香水，甚至拿奶给他洗，抱在被窝里亲他，扎上绸子结，怎么着啊？一不小心开着门出去就拱泥里去了，他觉得挺舒服，因为他的猪性告诉他说，被窝里和那个粪堆里一样，他分辨不了。他的本质是那样，他可能表现出来有一段挺好挺干净了，表现出来也改变了，圣经上说的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了，脱离了地上的污秽了，晓得了异路了，怎么又回头了？不心想，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真生命的儿女，他自然要回头，他区别不了啊。而且他会觉得那更好，我干嘛呀，我干净了半天多不自由啊，成天得小心谨慎，对不对？都往哪一拱往哪一躺多自在呀。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，我干嘛做基督徒？很多人告诉我说他不做基督徒是因为他不能够这个干你们所干的，我太受拘束了，不能享受啊，不得自由啊。真自由就是在神的规范中的自由，假自由叫做任意而行。任意而行不是自由，任意而行是堕落，是犯罪，想干什么干什么不是自由，不想干什么就能不干什么才有点像自由。基督徒有个特点，就是不想干，靠着人的恩典就不干了。不信主的人觉得干嘛不想干，何乐而不为呀？很多人在家里守着老婆，在外头沾花惹草，为什么？老婆是不能丢的，有没有老婆就没有家了，谁给我做饭呢？外头沾花惹草是不可少的，这是我的自由，我的享受，我的机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本性就这样一个本性。昨天有一个肢体跟我谈，说有一个基督徒生了二奶， 到了二呢还有了孩子，跟我说要不要跟他来往。我说他有没有生意，值得考虑啊。弟兄子呢如此劝说，教会如此劝说，他根本就明明知道却不想改变，这个人的生命就很不可靠了。而圣经上说，你这种淫乱的人生前只有个办法，叫什么？离开，不可相救，我们就照着办吧。有一些神赶他回头是另外一回事。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生命，我们有眼光要看他的果子，同时我们要注意这个长远看，观察他一生。他这个阶段可能一软弱失败表现出来不像，不一定将来就不是，这是两回事。所以说我们该劝说该劝说，远离他不等于说不跟他有劝勉，只是不跟他交往。这个交往就是热热乎乎亲亲热热好坏不分，这是不行。所以彼得又讲了一个本质的问题要叫我们知道。那么再进一步讲，马太福音七章又讲了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和真狼的问题。表面上说都是狼，都是羊，实质上一个是羊，是一个是狼，也是讲到一个本质上的问题。这一方面实在太多了，弟兄姊妹仔细的去看。彼得后是说，这些人是无水的井，被风吹去的云，没有果子不扎根的树，被风吹起的海浪，流星，刘大叔，你去仔细比方，一颗井，一个井没有水，外表上是井，是个枯井，里头没有水的井，有什么用啊？被风吹起的云，好像因为云应该下雨，大伙盼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来了一片云彩，挺是个样的，黑不唧唧的，等着下雨，风一吹没了，这云有什么用啊？对吧？这个树该结果子不结果子有什么用啊？这个浪挺高的，不是自己有的，是风吹起来的，没有风就没有浪，一时闪光像流星，过后就过去了，一过星。圣经中间一再的讲，不要看外表，不要看表现，要看他的内心，而且这种内心在一定条件下一定会显出来的。我们今天既或不能分辨，在神那里是分辨的清清楚楚的。所以真基督徒就是基督徒，就是神的儿女，就是神的后嗣，与基督同作后嗣，将来要与他得荣耀的人。而另外一种人表面上非常像，但是又有本质不同，那么终究到了神那里，神分辨的清清楚楚。麦子要收在仓里，败子要用不灭的火烧了，这些事情属于神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坚忍的问题也好，能保守的问题也好，只有一个内涵，就是真基督徒。真基督徒必蒙保守，真基督徒必能坚忍。那么我们下面再谈真基督徒犯罪怎么办，真基督徒会不会犯罪。刚才我说了那个人娶包了二奶，包了二奶我说他不太像，我可不敢说他不是，因为牵扯到一个真基督徒的犯罪问题。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讲这个问题讲的很多，我们看一下，从十八节念起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 取死的身体。这个人是真基督徒，因为二十二节说按我里面的意思，这个意思原文是人，按我里面的人，我喜欢神的律，他里面那个生命喜欢神的律，说明他是属神的，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他的肉体中间没有良善，一个基督徒与主同钉十字架，有了基督生命以后，他里面那个罪性是不是没有了呢？还存在，只是被削弱了，不能够主宰你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仍然有肉体存在的问题。那么随从肉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基督徒都面临交战，基督徒就可能被引诱、被逼迫，乃至于犯罪，甚至在相当一个阶段内，他的生命表现不出来，被压制，他可能会犯罪，甚至可能会犯很重的罪，甚至可能长期跌倒。请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、三十九节。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。这是讲了一种情形，就是基督徒退后的。这个退后啊，退到哪个时候叫退后啊？退到什么时候就能够止住？退到什么时候止不住了，就说明他没生命。这里有个界限，退后主说我不行，只是有一点，有一个保证，退后而不至于成名。哎呀，这可退得太够黑了，退后就差一步，这一步就掉下去了，沉沦了，退得够到底了。但是圣经说不是退后如沉沦，可是退后退得够厚，够厚而不至于沉沦，也就是说我们甚至可以犯很大的罪，但是我们仍然不至于沉沦。这里还有些界限，一会儿我们还要讲。再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，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；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这四句话极其深刻，我可以跟大家讲，这四句话对我曾经有过极大的安慰，到现在也仍然安慰我。而且特别安慰我的这句话就是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不能背负自己是他的神性所决定的，信实是他的神性决定的，而我失信，他不会失信。我失去了信心，我表现出来的整个是一个失去信心的，主却没有不认我，因为主没有取走信心。这是两件事情。前头还有一句话说，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你说了我不认他，他就不认我，跟后头这两句话是一件事，是两件事情，是两件事情。什么叫认？什么叫不认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就是永生，这就叫做认。不认就是不认我们独一真神，不认我们的耶稣基督。这不仅仅是个口头不认的，而是从内心的深处我就不认。我信过，信了好长的时间，有一天我从内心的深处我根本就不认你，说明这个不认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。当我从内心深处不认他的时候，他当然不会认我，因为我从来就不是属于他的。这个不认和认的关系本身来说是一个当绝对的两方面的表现，这些要搞清楚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老是说读圣经要知道圣经的总原则， 我们知道了神的拣选，神的预定，知道了神永不丢弃，永不失落。我们再来观察其他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这些内容纳入这个总原则中，就能清楚了。大家再看另外一段话怎么讲，启示录第21:8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。这是第二次的死。这个第一句话，这个胆怯的，让我几十年来心里都挺害怕，因为我也胆怯的。我常常想，哎呀，这个胆怯的有一天啊，就粪就在硫磺火湖里啊，这个玩意儿够呛的。不信还好，他都不信。后来我读经发现，有的地方翻译那个不信的不是不信，是失去信心，这又完了，失信。我失过信没有？我失信了。听众说了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这里说失信就下地狱，这不是整个两个相反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其实很简单，首先有没有圣经的总原则？有了。第二点，翻译的实质是什么？第三个，我们要懂得内涵。翻译的实质，这个失信的、不信的，原文是什么？是没有信心，懂这意思吗？这个人表面上好像是信的，他里边没有信心，那么就明白了，他没有信心。管你失信不失信，不信不有信不信有没有用？圣经能说那种让你不明不白的话吗？不信主的人本来应该下地狱，这不信的还干嘛要提出来？就这种人是一种貌似相信，实际不信，表面相信，没有信心，从来就没有信心。那么胆怯呢？我在胆怯上可思考了一段，后来我才明白。什么人胆怯？大家知道？请看《约翰福音》10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若是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，怎么样？逃走。狼抓住羊，赶上了羊群，雇工逃走，因他是雇工，并不顾念羊。胆怯跑了，为什么跑？他是雇工啊，他不是我儿子，他不是牧人呐、啊，他不是为羊舍命的那个真牧人，他是个雇工，雇来的。看见没有？胆怯的就是这种，逃走了，因为他为什么逃走？因为他是雇工。还有没有胆怯的？有，请大家看，还有一种胆怯的人，在马太福音8， 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
门徒也胆怯，门徒应该灭亡吗？不灭亡。为什么？耶稣说，你们小信，小信和没有信心可是两个绝对的不同的层次。小信是说你的信心像孩童，大家就明白了，小信的人表现为胆怯的时候，他就来求主，投到主的怀里，像个孩子说，妈，我害怕，就扑到你的怀里来。或者当时没扑，早晚会扑啊，过了好几年可能扑回来了。孩子心的小信胆怯了，就扑到主的怀里来。故宫式的不信胆怯了，就逃走。有没有信心的原因是有没有生命，因为生命是信心的原因，有了神的生命就有信心。生命固然小，信心固然小，但却是真的，是神所保守的，不会失去的。我们把这些问题就搞清楚了。
此外，大家也注意到， 路加福音曾经说过，说过有一个浪子，大家记得吧？这个浪子离开了父亲，就走了很多年，最后怎么样？他回头了。有人说这是只是得救奖的，说不错的。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，一个基督徒可能失丧很久。而且这里面我们要仔细的看，这里面都有很多的根据。尤其马太福音讲到一百只羊有九十九的时候，他特别指到这个羊失丧的，从羊圈里面出去了，他本来在羊圈里面最后出去了。这一切都要叫我们知道，一个基督徒可能软弱，可能失败，但是他是神的儿女。一个基督徒可能会犯犯罪，甚至表现为不幸，大家要注意了，这个基督徒，真基督徒犯罪的时候，他不是那种从里面出来的罪性表达出来，而是他是失败者，他不是自暴自弃的故意的去享受那种罪里面的快乐，而是他里面那个罪性表达出来，他就要这样去做。而基督徒乃是被这个快乐压倒了，被这个部分压倒了，他是个失败者，他在失败的深处他有他的痛苦。比如说一个人说我不信了，我跟大家讲，一个基督徒有一天他可以不信，我见过不止一个真正不信的后来又回头的，他有个特点，他尊重他的信仰。我不信的，我不相信神存在，我不相信基督存在，但我认为这份信仰是好的，我只是我不要它，这是一种观念。还有一种亵渎，耶稣说亵渎圣灵的永不能被赦免，什么意思？这种亵渎原文就是指控、毁谤、恶意中伤、谄谤，这种人他是咒诅，他是怨恨，他对他所谓的基督是用一种有意的、恶意的、中伤的态度来对待圣灵，这种人永不得救，因为他从来从里面出来就这种东西，并不是因为他犯了这种罪他就永不会赦免，而是因为他从来就不会被赦免。所以放弃信仰和亵渎圣灵照样是两个不同的词，这个大家仔细观察。很多时候一个人他可以不信很多年，我接触过不止一个几十年、四五十年不信，最后回头，他在不信的过程中他只是告诉我，我不信，我不相信神，我觉得共产主义比基督教还好，我要为这个去奋斗，但是他绝不会说基督如何如何的带出亵渎的话，神如何如何如何亵渎这位神，他不会的，因为他里面最根的深处有一个神儿子的生命在里面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对信仰本身有一个深化，包括罗马书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，什么意思？当我相信的时候，我是乃是运用神赐给我的信心来接受福音的真道，这叫相信。神不赐给你信心，你信了半天不过是在理性中间认为很有道理。约翰福音第六章就讲过吗？那些信他的犹太人，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遵行我的道，就是我的真门徒，又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，到这时候他们就不信了，不但不信就拿起石头要打他。你很奇怪吗？怎么变得那么快？因为这个信只停留在一个人的理性范畴之内，而不是从里面神赐给他的信心表达出来的。还有人说承认主名的就必得救，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，把它简化为主啊主啊就得救了。这可太简单了，呼求主的名，主的名就代表了主的神性，代表着神的整个救恩的全部的真理，从内心出来表达的呼求是你里面的接受和信心，这种人要得救，喊主啊主啊的人就得救了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什么意思啊？
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这些事情，要深深地相信一个真正信的人，乃是神拣选了他，拣选了他的人就必然要信到底，乃是因为神是不变的，神托住我们，神加给我的力量，神作为我的后盾，我退后却不至于沉沦，神把住了后面是一道墙，你再退这道墙挡住了你，前面有主的爱的吸引，后面有主的墙的阻挡，还怎么着，至终要表现出里面那个信心的，至终要为神做见证的，至终要传扬主的美德的，至终要为神的荣耀而活的，哪怕这个时间很短暂，时间短暂并不要紧，要紧的是这种人必然有这种表现，刚信主就死了，跟我这个信了一辈子就死的人，可能有一天他的冠冕比我还大呢，你会很生气，主说不必生气，早上进葡萄园的和晚上进葡萄园的赏赐在我要给你多少给你多少，他就刚信主就死了，他那个见证做出来了，你信我一辈子，我给你多少恩典呢，这恩典你能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，我给你5000银子，为什么你只赚了4500，我给他2000银子，他赚了2000，最后谁的赏赐多啊，那个赚2000的，因为多给的就向谁多要，这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要求的，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神保守我们，我们永不灭亡，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神既赐给我们信心，赐我们力量，使我们能坚忍，我们就要靠着主的恩典去坚忍，持守我们所信的道，忍耐到底，常常遵守主的道，在他的爱中，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，有一天我们见他面的时候，我们才不至于惭愧，神给我们的恩典实在太丰富了，也太大了，我们实在是要好好的斟酌斟酌，到底这世界上的东西值几斤几两，我这一生真的追求主，能够在主的里面去体验主的爱，是多么大的恩典，还是我在地上的吸引，这一点点小小的享受会让我失落很多年，这两个要分清楚，属天的和属地的要分清楚，那怎么办，怎么做，耶稣说人的财宝在哪里，心也在哪里，你去追求主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，你看见了主是你的财宝的时候，这一切就都放下，保罗说我看万事如粪土，为什么，为了得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在他里面的吸引，以至于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，不是说耶稣基督对不肯传福音的人拿了鞭子抽你，而是主的爱的激励是我若不传我就觉得哎呀我无法忍受，我太痛苦了，我活着没有价值，我活着为什么呀，为自己，这个转折在什么地方，在于我们要追求什么，一个基督徒如果常在主的爱中，当然他就追求主，如果不住的常在里面灵修敬虔操练读经祷告，在教会里面彼此相交彼此相爱保守自己，他当然在里面总在一个火热状态中，一个炉子里面有无数个煤球都红红的，拿出一个放到外头来很快就变黑了，因为他离开了生命的联络，这都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事，许多人之所以冷淡退后，乃是因为他离开了主的真教会，许多人说这个教会不好我不听，我到那个教会去，那个教会也讲得不好，不过咱俩在家里灵修过两天还不如咱们自己个人灵修个人的得了，嗨，反正常常祷告不在乎时间，你看吗，是一步一步退后的，没有一个离开教会的人还能够坚定的，除非你没有机会，这是真理，去教会不仅为了得自己的享受，更重要的要在生命里面敬拜神，要在真命里面服侍弟兄姊妹，要在生命里面与弟兄姊妹相交， 所以一个叫爱神，一个叫彼此相爱，这两样是哪一样都不可以缺乏的。我们一个非常爱主的肢体，我对他很知道，他进来给我打电话说，他说我软弱，原因之一就是他觉得教会里没什么可听的，传道人供应不了他，结果就不去了，不去的结果就下来了。这个都是真理。所以今天我们虽然讲坚韧的真理，我们讲主保守的真理，同时我们要讲靠着神的恩典为主做见证，为主发光，传扬主的美德，为他的荣耀而活，作为我们是一生一世最大的好，最大的爱的表达。我想这一点作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深深的记在心里。我们要把这个真理搞清楚，因为当今对这个真理实在有太多的谬误，太多的偏差。不但如果搞不清楚，我们自己不得坚固，我们也容易绊倒弟兄姊妹。前不久有两个人来找我谈话，跟关键之一